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2章32节看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啊，我们感谢主，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。耶稣在彼得预言彼得就要做最叫他伤心的事，最没良心的事，要被撒旦得去的时候，耶稣就已经先说到更好的结果。各位，我们最后都有一个美好的结果，过程真是很多的艰难辛苦，但最后都是美好的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不配，但是主真是有这个恩典，让我们也持守这个恩典。在彼得自信却不知道他快要垮掉的时候，有一个让他不会永远垮下去的，就是耶稣为他祈求，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。哦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注意求神为我们祷告。当然我们祷告，让我们这个神为我们祷告，圣灵为我们祷告，耶稣为我们祷告，这是真的。保罗在罗马书里有讲啊，圣灵为我们祈求，主也为我们祈求，为我们祈求叫我们不会失去信心，为我们祈求让我们得到赦免，得到拯救，为我们祈求让我们得到随时的帮助。这里主为我们祷告，哎，我们天天向主祷告，哎，你们就想过主在为我们祷告，真是太宝贝了啊！但是不要因为主为我们祷告，圣灵为我们祷告，我们就说不用祷告了啊，那就是懒人了，那就是要受主更大的责备了。主为我们祷告，叫我们怎么样呢？叫我们不会碰到艰难吗？哎呀，是主也为我们祷告，因为主祷文也是这样祷告的。我们也应该求主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，但是还是会碰到试探呢。碰到试探怎么办？哦，我们祷告什么呢？主为我们祷告什么呢？哦，求主给我们，求天父给我们更多的恩赐，也是很好。但所有的恩赐，所有的艰难，我们都会碰到，都会得到。要善用这些恩赐，要能够克服这些困难，这就是需要什么？需要信心。所以为彼得的祷告是不要失去信心，那这也是最宝贵的。求主也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，不要失去对耶稣的信心，不要失去对三位一体真神信心，不要因为任何事情失去了信心，因为失去信心就失去了一切，失去信心就失去了盼望，就失去了爱，因为信心，对主的信心带来了我们对主对人的爱，对主带领的盼望。所以不要失去信心，即便是跌倒了，即便是失败了，即便是有各样的艰难了，不要失去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哦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真正的信心会有行为的。你回头，你会回头，哼，你会离开主，你会不认主，但是你会回头。哎呀，我们也当然很遗憾了，犹大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！耶稣也没有这样为他祷告，在神的计划里也没有这一环。但是彼得他会回头，我们也愿我们会回头。我们不愿意我们离开主，我们不愿意跌倒，但这会有的事情。我们跌倒了，离开了，要更加回头，而不要跌倒离开了，罪上加罪，更多不信，更多怀疑，像犹大一样，最后就自杀了，再没有机会了。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，因为其他人也是软弱的。我们可不要真是忘恩负义，我们更是不要骄傲自大。我们的跌倒和失败虽然不好，但有一个好处，一个跌倒失败犯罪的人是会更谦卑的，一个跌倒犯罪的人是会知道，哎呀，自己不可以夸口的，一个跌倒犯罪的人是应该 应该哈，不一定都是这样，有人就绝望，有人就更一意孤行，但是应该叫我们更去依靠上帝。那如果一个跌倒失败的人回头了以后，他应该对别人的失败和跌倒更多的体会，他应该不是更多只有责备，而是更多能够坚固弟兄啊，弟兄啊，坚固啊，站立的稳啊。我们也希望这样，教会就是要彼此扶持。哦，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，不是只有在讲到他自己爱他们，他讲到这些设立圣餐的时候，也在讲到约里面有神的爱，神爱他们，那当然是一切的基础，一切的材料，一切的钢筋水泥，是一切的一切，但是这一切表现出来的也会是叫他们彼此相爱。我们没有神的爱，我们不能爱神，也不能彼此相爱，但我们有了神的爱，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，也应该爱神。这个爱神爱人包括去兼顾其他弟兄，包括在其他弟兄软弱的时候为他们祷告，包括也提醒，可能也有责备，因为耶稣也对彼得有责备。哦，讲这些话是很大的安慰，很大的鼓励。你失败，你一定会失败，但是我在你一定会失败的时候还拣选你，而且会说你会回头，而且继续使用你，叫你回头，叫你做更坚固的事情。各位，这都是我们人间没有的，我们都是我看到你会成功，我预见你会成为一个将才，所以我用你，我挑你，我预见你对公司会有大的贡献，所以我挑你，我用你。哦，你可别失败我就不用你，这个世界是很残酷的。可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我们主在我们在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，在我们会跌倒的时候就在预言我们跌倒以后会回头，会坚固弟兄。哦，这真是好大的希望。当然我也不希望我们这样看到了这样经文就说，哎呀，那就继续犯罪吧，哦，没有关系，犯罪还可以显出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继续赦免我们，哦，那就真的是不得赦免了哈。好，彼得在这里完全听不进去上帝所讲的这些伟大的话，耶稣所讲这些会拯救他和他自己软弱的话，彼得觉得自己是很稳固的，我就是和你同下监同受死也是甘心的，我不会软弱的，我不会跌倒的，我跟你，我可以跟你一起死一起下监，而且是甘心的。我想彼得讲这些话都是从心里发出的，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也真是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自己何等的软弱，何等的罪恶，当然我们更不知道神何等的慈爱和怜悯。我希望我们能够知道，好叫我们更有盼望，好叫我们能够更坚定，好叫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更多，好叫我们能够更有圣灵的充满在我们当中。当彼得说我甘心的时候，他是真心说的，但他不知道他的软弱。三四节耶稣说彼得，特别讲他的名字，我想这是一个亲爱的话，也是一个提醒的话，所以讲得很重。彼得，我告诉你，这是爱，但是这也是很严厉的爱。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我。好了，这三次有很多的，不是很多了，圣经的解法叫我们有点困惑，圣经讲法叫我们困惑，是鸡叫三次呢，还是人不认主三次呢？是强调的鸡的叫呢是三次呢，还是强调人的不认主呢是三次？好像都有强调，圣经都有讲。那我想我们就不要去想办法调和它了，很难调和，耶稣有不同的重点。耶稣在这里要说，是你不认我会不认我到你难以想象的程度，鸡都还没有叫你就会三次不认我了。哦，这时间很短了，现在已经是很晚的时间了，彼得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会这样的犯罪吗？你说我们在很长的时间，30年哦，或者是3000次的机会里面，你会有几次不认我？这个我们可能可以同意，这我们说有可能发生。但是现在鸡都还没有叫，哎，就在很短的时间，你就会做出3次不认我的事，哦，这很难相信。但是耶稣说了， 人是这么的软弱哈。我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属灵的意思哈，是不是把彼得跟鸡也比一比呢？鸡都还没叫，你都叫了三次，你叫了三次是不好的，不叫。不晓得，也许不应该有这样的联想哈，但是，的确，鸡和彼得是有叫我们联想的地方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，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？没有。”他们说：“没有。”而这句话也很重要。耶稣曾经差遣他们出去，是不带钱的，是不带口袋的，是不带鞋的，这些我们都曾经讲过，因为那时候鞋很容易坏，所以需要预备。那不要说那时候，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是需要预备钱的。我们出去做主的工作，靠福音养生，我们需要有预备的。可是那时候耶稣都叫他们不要预备，因为天父会更直接的为他们预备。天父为你们预备，你们有缺少吗？他们说没有。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不会有缺少的，不会有丝毫的缺乏，因为我们主真是爱我们。但是主爱我们，主对我们爱的方式和我们领受主爱的方式却有不同。年轻的时候有年轻的时候，幼年时候有幼年的时候，壮年时候有壮年的时候，老年时候有老年的时候，死的时候有死的时候，生的时候有生的时候，睡的时候有睡的时候。那在有些时候你是不需要带任何东西的，有些时候在36节耶稣说，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休息一下再讲。好，我们再来谈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带，有的时候如今这个时候要带呢？那我们今天应该是照着前面35节的时候来做，就是我们出去服侍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带，还是要照着36节我们甚至要带着刀，我们去别的地方传道的时候要带好刀呢？我想如果我们照字面来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恐怕都会有点死板，难以解释。我们灵活的讲，就是说神都有预备，神都爱我们，神都为我们祷告，神都为我们在祷告失败以后再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提醒我们，也再要做彼此扶持坚固的事，因为大家都有软弱的时候。这个是他的重点。我吩咐你们，你们照着去做，你们相信我就不会有缺少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因为耶稣，我想在这个时候要带着口袋，要带着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，也我想也不是说从现在这个时候，固然耶稣有讲如今啊，但也并不就是说在耶稣快要被卖的，就逾越节的羔羊吃完了晚餐，吃完以后他们就要特别小心，因为那个时候彼得带刀，耶稣还叫他收刀入鞘嘞。那个时候动刀反而更危险。我想耶稣只是在说，服侍主有各种的状况，你各种状况都要相信神。有的时候你要有钱囊，有的时候不需要有钱囊，有没有钱囊都信靠神。有的时候你要有口袋，有的时候不要有口袋，有没有口袋都要相信神。那这里没有讲鞋，我想是就表示不需要讲了。有的时候甚至我们需要好好的保护自己，要很谨慎。我想今天如果你到某些危险的国地区去传道的话，那更是要小心。需不需要买刀呢？卖衣服买刀，就是需不需要自卫呢？也许我们更不需要吧。听说英国的警察现在有没有变我不知道，就是绝不带枪。发现不带枪呢，英国警察的这个伤亡率还更低一点，因为他没有带枪，凶犯呢，凶徒呢就不会去杀他，因为知道他没有那个杀人的武器，你带了枪更危险。这个逻辑和这个应用呢，是正确的，但这个逻辑和应用呢，也不一定就都正确。有的时候你不带这些，人家不会去杀你；有的时候你不带这些，如果人心险恶，反而更杀你。那我讲的倒不是警察该不该有枪的问题，我讲的是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时候需要有刀，有的时候需要有衣服，有的时候需要有钱囊，但是任何一个时候都是需要上帝的。我们不必太去计较，因为我们也是计较不来。你要打算好，打算好是应该的。我们不大计较来什么时候要有多少刀，什么时候要有多少钱囊。我们总之我们是危险的，是软弱的，是需要靠主的，是不能自信的，是不能依靠自己的。只有主，只有主的拣选和我们犯罪以后主继续的挽回，我们才有效。但是在这之下，我们也有一些做法需要谨慎，需要小心，需要变更啊。信总是信主，做法可以有一些变化，不太能够说哦，现在开始他们就要特别小心，要有刀，因为我已经说过了，他们等一下用刀反而是更不好的。只是在说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做法，但是同一位主。37节，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当中啊，耶稣会被列在罪犯当中，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他被列在罪犯当中，显然跟这个刀也有关系，因为38节又讲到说，他们说，主啊，请看这里有两把刀，耶稣说，够了。他被列在罪犯中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，耶稣被列在罪犯中，就是耶稣像罪人一样被钉死。在被列在罪犯中，如果我们讲的比较好解的话，就是说耶稣会像罪犯一样被杀掉。耶稣是无罪的，但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无情无义，不公不义，把这个公义的主、生命的主、赐人生命主、对人好的、所行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反而当作罪犯杀掉了。这世界的没有天理、没有公义，还有胜于此吗？所以你在这么危险、这么不当的世界、这么不公义的世界里，你需要有一些防范呐。哎，我想这样解释也许对的啊，你需要让你的国家国防很强啊，让一个国家强大。虽然国家强大常常是就变成侵略别人、伤害弱小国家，但是我想也是对的，因为在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那种幼稚的说我们完全不要战争、完全不要武器，没有这样的想法。耶稣是带来和平的，福音是带来和平的，但是在带来和平、传扬福音的同时，传扬者仍然需要依靠刀，不管是依靠政府，或者让政府强大，或者自己有某种程度的自保，靠着主了，都是靠着主，这是需要的。就是这个世界这么不公不义，耶稣都被列在罪犯中，那你们还能不小心？你还能够不小心？你一定要小心哦，人家会诬告你哦，人家会把你当作罪犯哦，人家会来追杀你啊，所以你要躲，你要逃哦，甚至你需要有刀。我们非常知道这个刀不应该是拿来去攻击人的，基督徒自己不可以拿起刀，甚至不可以拿起刀来自卫吧，这个当然有争执哈。有些美国人认为自己家里应该有枪，小偷来的时候或强盗来的时候有枪自卫，他们很强调，有一些基督徒强调基督徒要有枪的这个权利啊。但是我想这一点我们不一定要反驳，但是我们最少要说，我们维护治安，基督徒靠着维护治安的是靠着第三者，是靠着公权力，不是靠着自己的。那种西部牛仔自己拿枪看谁枪拔得快，就算你是好人，枪拔得比坏人快，要杀坏人，这个恐怕不是圣经的教训，也不是文明者的态度。我们应当让国家和社会这个公权力是更加公平的，更加能有效制裁罪犯，维护安全的。所以这两把刀呢，在教会历史上就成为了两个权柄，一个是教会的权柄，一个是国家权柄的来源。因为刀就象征是权柄，国家权柄是惩治罪恶的，教会的权柄是让罪人悔改得到拯救的。国家权柄整治罪恶，是惩治这个罪恶罪犯的身体，不管是杀他、关他，或者是 发动正义之战，这是国家的权柄，教会呢只能用福音用圣灵的权柄来打击魔鬼和罪恶，来让基督徒受到属灵的制裁，但是绝对不是肉身的。属灵的制裁只是就是开除教籍啊这一类的事情，不可以把他关监牢，更不可以杀他头。那不管是属灵的权柄或者属世的权柄，把这里用两把刀来这样解释，可能是讲的太多了一点，不知道有没有太灵异解经，不过解的倒是很妙哈。可能在这里讲的很简单，就是两把刀就够了啊，你只要有稍作防备就够了，你不是真的能够说拿起刀来抵抗那些敌人，因为我们也说过，耶稣并不叫基督徒拿起刀拿起枪来自卫，对，我说的连自卫都没有，尤其在我们华人区里面，我想我们家里有刀有枪，有刀有枪的，刀不是拿来杀人的，不是拿来杀强盗切菜的，那有枪拿来有人玩一玩哈，那可能也有说拿枪是防备小偷或者强盗进来的，应该也没有，我们都是把这些交在公权力的手里。但这里整个这段信息我们这样讲是应该就可以比较了解了，就是在罪恶的世界连耶稣都会被看成罪犯，虽然这看成罪犯也有上帝奇妙的拯救恩典和他的管理，但是呢他的门徒还是要小心，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不仅在解经的事上不要乱解，应用的事上不要乱用，更是让解经的事上让我们看到正确的你的心意，应用的事上看到我们靠着主而能够有的智慧。这个世界这么黑暗邪恶，而神的儿女可以靠着主得胜，我们多么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